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阿弥陀佛。南无维摩诘菩萨。各位法师，各位菩萨，这个啊，维摩诘经啊，第二品叫方便品，主要是介绍这个维摩诘句式啊。维摩诘句式呢，它是一尊佛啊，到娑婆世界啊，示现这个长者，就示现一个句式。那么说他已经是佛的境界了，在此世界能实现一个具实啊，首先是给我们感觉，就是原来啊佛跟我们娑婆世界的啊现前这个境界它是不二的。因为我们一般人心目中的那个佛三十二相八祖中好，或者说很高的境界。但是我们见到的呢啊，跟娑婆世界跟我们人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了解佛啊，佛的境界跟我们是不二的。就像前面讲到啊，佛陀把脚伸出去，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啊就变成佛的尽头，佛陀把脚伸缩回来啊，你就变成娑婆世界啊。所以很多的弟子一看到原来啊佛的尽头跟娑婆垢头它是不二的，这是随心演变而已啊。所以很多人当下就证到了法眼净啊，证到了这个怒尽意解，这样或者说发菩提心，或者说证到无生法忍。所以我们修行人呢就是说你修行这个时间越长，或者说境界越高，或者说生日佛战呢越深啊，那我说你的用功的这个速度啊就越快啊，不会呢越修越痛苦，越修越烦恼，越修呢越寂寞，越修呢越没感觉。原因出在哪里？就没有生日佛障。如果你真正的有对佛陀有一定的理解的话，你就会生日啊。就像我刚刚在这个休息的时候啊，那我说我拿这个肉体在睡觉，毫无观想情况下啊，我这个身体呢它就会有喉咙干燥，或者说天气闷月啊，或者衣物像开电风扇，衣物也关电风扇，那些帮是吧？哎，我们仍然就进入到复兴的那个观点里面去。我知道一切法的显现都是显我佛性，我直接安住到我那个复兴的平等体上去，深深的进入到性上去以后啊，猛然身体就有变化。身上的粒子啊分子啊猛然就产生了很多的这个定力就出来了。诶，我这个咽喉里面就很多非常这个湿润的液体就出来了。精口气就出来了。诶，身心马上就会产生转换。记得哦，原来这样的生日佛障他的身体一定会产生变化。所以我一直在思维，如果你想身体好，想身体健强，想身体在这个世界上获得都健康年轻，或者说长得壮眼好看那都应该是生日精藏，就是生日佛藏，生日内在这个般若智慧的体上去。你的身体自然而然的粒子分子里面的量子 它一定会产生啊很大的变化，对吧？乃至于呢，跟诸佛都能相通，跟虚空都能相通，跟万事万法，跟你那个床，跟你那个色身相位触法都能够相应，身体啊猛然产生强大的变化，对吧？这是我自己呀、在修行中感觉到，只要你深入佛藏，哎，你的身体就有变化，是吧？所以大家不要把佛啊听在耳朵上，一听就忘掉了，然后修行毫无境界，是吧？就是说讲法它是要开我们的智慧啊，讲的越多智慧就越大，越深入我们的内脏，我们的身体啊就应该有所变化啊，不能够越修越烦恼，你看，越孤独越寂寞，越教越帮，越觉得越修越没有意思，越听法就越不想听啊，就证明你是用耳朵听，用意识听，根本就都不到你的细胞里去，都不到你的血液里面去，进不了你的心啊，进不了你的这个本性，所以我们怎么听啊，都是表面上搞来搞去，没什么多大的意思啊。所以呢，这是好玩而已。所以呢，我们这个维摩诘居士啊，他供养了无量诸佛啊，叫做身执善本得无生忍，他就证到无生法忍，就是八地菩萨，所以就心忍会。首先他得到生摩他定，对吧？因为法忍就是整个世界平等一片啊，就是说整个世界对他来说都是平的。他说他的身就是健康的，是吧？他说整个世界就是他的心的时候，哎，他就是解脱的清净的，就是内心清净，外面平等，是吧？一切境界现前都是如幻如化，知道？就是好坏善恶在他面前呢，都是无生法忍啊。什么叫无生法忍？不要自己去抵抗他啊，了了就化了，所有的一现前对他了没有任何伤害。伤害不了他了，八地菩萨没有对你能伤害他的，就这样。所以这样的人，只有我在利益你，没有你能伤害我，这就是八地菩萨的果度。八地菩萨的果度是佛的果度，所以他就获得了佛的果度，叫无生法忍，就住到八地菩萨以上的功德。那八地菩萨、九地菩萨、十地菩萨都是佛陀的愿力、佛陀的功德、佛陀的智慧。就是佛陀的愿力，就整个世界就是他的愿力，佛陀的功德就整个法界都是他的般若，都是他的庄严啊。佛陀的智慧就是说他能够一切众生心想释放诸佛，释放境界他都能够入进去啊。这个就叫八地菩萨，就具备了佛的果德，是吧？所以叫辩才无碍，就是九地菩萨就辩才无碍嘛啊。我们昨天都已经讲过游戏神通啊，那说这个神通就是辩才无碍，他没有辩才，那外道就障碍他，一花一草就障碍他，就是外面所有的法那么多，是吧？所有的外道都有很多的智慧，他没有辩才无碍，他怎么能把别人的邪变成正呢？把假变成真呢？是吧？把小变成大呢？把虚变成实呢？是吧？这个他能够把邪变成正，是吧？都是他的辩才，是吧？所以他又获了辩才，那得了，他可以把整个的外道啊都可以把它辩证，所以他在世间有限世间无所障碍，是吧？他不管在任何一个境界里面，所以游戏神通，他就是，所以他游戏神通就在任何一个境界之中。昨天讲不管是在妓院也好，学校也好，还是在菜市场也好，还是在这个杀猪场也好啊，他都可以在那个地方演游戏神通啊。游戏神通干什么？因为游戏神通的目的呢是要转恶成善，就是让众生呢成迷，转到恶这个地方来。他如果没有神通，根本就降服不了别人啊。这个都很重要。如果一个人没有神通，很快就被别人降服了，是吧？所以神通，这种神通，有的一些神通是秘密神通，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是吧？所以他就非常自在这个体啊，带着整持 就是佛菩萨真持法，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就是真持时间是敬畏来记，南无阿弥陀佛真持法界，就是空间，就是真持境，任何境界，就是说陀智，就是这个南无阿弥陀佛，他就叫真持，他就获得了真持。我们念阿弥陀佛是获得他人的真持，不是你的真持。他一见获得了真持，他心能真持敬畏来记，他心能真持法界，他的心能真持一切三昧，真持一切解脱，真持一切佛法，三世诸佛啊，所有的佛法，就是戒律论啊，这个咒子三昧，或者说啊，种种陀罗尼啊，他都真持，他都能真持。说楞严三昧啊，华严三昧、海印三昧，这个华严三昧就是所有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恒河沙的三昧，他都能证持，是吧？所以阿弥陀佛他就证持了一切法，是吧？有的法师啊，你像比如中国有一个法师啊，他这个有一个咒子啊，他就会，他就中国第一咒啊，叫什么咒子啊？有叽叽叽喳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啊，普安咒，中国第一咒，这个咒就是他就获得了这个真持的咒子啊，他就自己过来说念这个咒子跟他就相应，知道？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咒子，知道吧？就是说你修完以后，你修到一定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咒子，秘密咒，就是你一念这个咒子，你就可以跟他相应，你跟他相应，就跟他功德相应，跟他神通相应，跟他智慧相应。啊，跟他的陀罗尼相应，跟他的解脱相应，就是这个咒子很厉害了，知道？所以我们没有获得咒，他有的魔也有咒子，知道？你魔咒子，就跟他，你像这个摩登前语是吧？啊，当时念的有点咒子叫幻术咒，就是他喜欢阿难正者，他就在家里就一直念的咒子。那阿难正者不，当时还没证到三果啊，这是初果菩萨，他说他在那化饭，一个人去化饭吃，那个女的在家里就念幻术咒，一念咒子，阿难正者就慌模模糊糊的，恍恍惚惚的就跑到魔语那个眼神里面去了，就念那个咒子就把人家换过来了，就这样。你像过去皇宫里面很多的那个宫女啊，他是念咒子，念咒子要害某一个人，害太子啊，这个我要我的儿子当皇上，把别人家搞死，他就在家里搞一个小小的什么对象，我念咒就来把他念咒子，他念咒子呢就把他对方给咒死，是吧？啊，这个你看道教就很多出脚出手，用针把人家那个手脚全部搞残废，有没有用呢？加上咒子，加上自己的动作是咒子，口上念，然后心里观想，然后手上运一个东西把它生成八字啊什么东西放在那个地方，真是都会害人的，知道吧？就是说这个咒子也能好人，也能坏人咒子，是吧？所以就是说我为什么这个人就是说可以把人家咒死呢？就是这一个人在家里天天做梦，一个人，你看过去不一个人嘛，他一出生他做梦的时候就梦见他的儿子要当皇帝，是吧？当皇帝，诶，他那个母亲很坏，他就在那个灶王面前，就是天天骂，他是杀，我儿子将来当了皇帝，先杀了一个，再杀了一个，就要杀了，就要杀。结果那个灶王就知道了，灶王知道就告诉天官要把他废掉，把他废掉，所以那个皇帝那个小孩子，就死掉了嘛，就是把他身上的这个圣骨啊，或者做皇帝的这个骨就把他换掉了。就是让他当一个平民百姓了，也就是说，就是说，我们这个念头啊，不好的时候，也会给人家带来不好的事情。所以就是说，我们嘴巴、我们心念啊，我们执着都会产生有点咒。你像有一个人是吧？像我一个徒弟，一个徒弟，他就被那个魔给骗了嘛，是吧？他就自己家里棍一个蛇皮，是吧？以前在我就后来就死掉了，棍一个蛇皮，他就天天棍他，然后不知道念什么咒子，天天棍他，然后这个蛇皮跟这个外道啊，就蛇仙呐、啊，就这个，都是东北 或者是加摩斯那边人，就是说他搞蛇，然后天天拜，他有自己的咒子，他念念念就有感应上，感应上就变成邪门外道了，就是想害人了，就是这些人都会很糟，因为他被邪所控制住了，邪魔精是吧？这些念他的咒子，这些外道或者是蛇仙啦、啊，或什么仙啦、啊，他是要控制你，你念他咒子就被他控制住了。他工作就是说你所有的行为就被他在控制着，有一天他不用你的时候啊，哎，你就立即死掉了。所以你看他不久回去就是很年轻的就死掉了，就是所以这个要碰到外道的东西就非常不好啊、对众生没有利益，对自己也没有利益。他不是增长众生的功德，知道吧？他是有了很多的邪门外道啊，他是增加他的修行，他借用你这个肉体，对吧？你这样念这个咒子啊，增加他的功德，然后你根本就没有任何功德。所以咒子，你就是说很多中国佛经里面有很多的外道，这个到佛教里来有微经呐、啊，里面有些咒子，就是说就是什么天龙罗天什么东西啊。天灵灵地灵灵这个，然后就是说一切这，然后观世音菩萨什么什么什么，其实都是外道组织，就这样。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叫悲一大师，那个都是外道组织。以前中国还是挺流行的，很多人搞，就这样。还有什么什么库，念库存的那个什么东西啊，记库存呐、啊，这个都是外道的东西，这个都是被外道所利用，就这样。所以整持法就是说像楞严上面啊，就是念咒子，咒子是佛的心，知道吗？任何一个咒都是佛心，就是说你像往生咒，它整持了一切功德，整持了一切诸佛，整持了一切境界，就是诸佛境界，就是把一切境界，你要念往生咒啊、你一念往生咒，他说这个就是说这个天地啊，都变成七宝池八功德水，大地变成黄金嘛，虚空变成楼阁啊，这个长江大海变成苏罗啊，就变成三德六位，是吧？虚空都变成宫殿，就当下就变了，就是在这个地方念往生咒，世界就已经变了，变成七宝池八功德水，极乐世界它就在当下，就这样。一切诸佛功德，就是念这个咒子的时候，诸佛头顶上旋转，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无量菩萨、限量上在你周围旋转，就是所以往生咒是不可思议的，就是所以念一遍往生咒，相当于三十六万诸佛，就是念一遍，相当于三十六万南无阿弥陀佛，就念三十六万南无阿弥陀佛，相当于念一遍往生咒。是啊，所以念往生咒的话，你说念往生咒跟念阿弥陀佛哪个功德大啊？如果你明了了，念阿弥陀佛功德大；如果你不明了，念往生咒功德大。为什么不明了的人他是念受知的觉得？那我说一定是念往生咒。我以前在一个地方，也在某一个地方，他说要念多少多少万啊、这个什么悲咒明咒啊，什么咒子。那我说他后来我就听到一个人跟我讲，其实这个咒子啊，就是说如果你力量比较大，一念就可以念一千万遍，是只是说这个其实某一顿咒子啊，要你念多少遍的话，是因为你没有智慧，如果有智慧，念完人咒一遍就超过36万遍，就是不可思议的，知道。所以就是说看你这个信心大小，因为你信心大，念南无整个世界就在念了，因为世界就是往生咒，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多拉伽多耶。就是说有一个人他问嘛，就是说要念三十万遍往生咒，就决定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就天天念，就念是一个咒子，不是往生咒，不知道是什么咒子啊。他说念三十万遍就可以往生，一定能够得到解脱。后来念完以后呢，他想问我这个咒子里面讲什么，知道讲什么吗？讲他是不能解，一解就好简单， 就没感觉，知道吧？解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父啊，我愿意接受你的功德，你给我吧，就这一句话。就是我愿意全部的接受，神佑，全部接受你的功德，你给我吧，就是说，就这句话，就是念三十万遍，就是说，这就是说一讲出来，其实好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就像我们讲般若一样，它有无量意，但是你讲出来就是智慧，什么文字智慧、观照智慧。不，这个不，这个思想智慧，思想般若，讲的它是，但是般若这两个字呢，它本来是不翻译的，翻译出来它就没什么意思，是吧？你像波罗蜜啊，或者是彼岸那个摩诃啊，这个呢，摩诃的讲大，大，那什么叫大呢？那我们意思的大就是很大的大，它那个大一小一大，就是说小在一念，大于无边，尽未来际，遍满十方。它这个是无穷无尽的大，记得，就是说不是我们讲好大的大，但是说一解开了摩诃这两个字啊，就没有多大的意思，它是不能解，靠心来会，知道吧？所以咒子呢是心佛的秘密，就是说这个，也就是说一切境界都在咒子里面，所以我们讲就是说往生咒超过一切咒子，什么意思呢？楞严咒是法身咒，它是整持法界的，就是所有境界都从法身里面出来，就是我们现在做的男男玉老就是金刚密记啊、居山持数都是咒子里出来，都是楞严咒啊，都是楞严咒的所有的法界，包括我们修行都是楞严咒里出来，叫楞严咒，是吧？就是说我们现在住在浮土的叫什么海印三密，就是影子，我们所有的法界都是虚空的影子，我这个虚空呢就是佛陀的海印三密，它在三密之中，所以尊身就是影子，是没有实相的，叫海印三密。他说这个都是有咒子的，我这个咒子是什么呢？都是像法身咒，你像观音菩萨大悲咒它就化身咒，观音菩萨化现尊身，摄持尊身，消离地魔的这持世界消灾啊，它是费的大悲心，就是说利一切众生，这样念这个咒子可以出魔啊，保吉祥啦、大地平安啦、这个世界和平啦、天灾人祸都会消失。那说这个大悲咒也很厉害。那么说这个往生咒是什么咒？往生咒是报身咒，它不是法，但是它有法身；它不是化，但是它具足化身。上可以供养诸佛，下可以度十方众生，一念这个咒子释放诸佛自然到你头上，为什么呢？释放诸佛这里化出来的，从这个咒子里出来的，所以这个咒子叫报身咒，能出一切诸佛，能出一切尽头，所有的尽头它都能现前，就是这个咒子。然后这个咒子的功德，这个咒子呢，所有的这个尊身，所有的境界啊，然后说都是转化为，它不是说理，它是化，它就是把不圆满的功德啊变成报身功德，变成圆满的功德。所以你这样一念往生咒，你现在看到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男男女女，这样的一念往生咒都转成佛的功德，就是，因为往生咒是报身，没有差别的，没有男女的，没有这个化化身，没有名字，没有相貌，它就是一个报身咒。报身咒里面没有差别，全是功德，知道？全是幻化，全是妙运，全是法性，知道？所以这个往生咒呢是特别的咒子，它是不共咒，只有报身才有，就是阿弥陀佛这个咒子，它就是报身咒，知道吧？所以我对阿弥陀佛这个往生咒是充满信心的。也就是说，那我对大悲咒有信心不可以？可以啊。但是大悲咒是在往生咒其中啊，一个化，所以呢，你一念往生咒，相当于百千万亿恒河沙的咒，大悲咒，就是念一遍往生咒，相当于念无边无量无边的这个咒子，知道？所以过去不是讲吗？他说，这个宝印陀罗尼，这个宝家什么陀罗尼塔啊，他说供这个塔啊。这个相当于呢这个供养无量无边的塔，就是吧，供养无量无边的诸佛，就是一切诸佛都在宝印陀罗尼塔里面出来， 就这样。但是呢，念阿弥陀佛相当于呢无量无边的宝印陀罗尼塔，就这样。就是说念往生咒是它相当于无量无边的，因为报春是整持释放诸佛，整持释放功德，整持释放化，就是诸佛化身，就是所以这个咒字叫整持啊。所以整持包含了一切，叫无量义，也可以这样说，它就无量义，就是。所以呢，或无所谓，无所谓，或无所谓，降魔，降魔劳冤，就是说这个无所谓啊，就是无所畏惧啊，是吧？也就得到了一切佛法啊，得到一切佛法，获得无所啊，无所畏惧，就是大乘的、小乘的、三藏十二部一切经理啊啊，这个都现前，一切外道啊皆降伏。像释迦牟尼证到无上正等正觉的时候呢，获得叫无所畏啊，无所畏惧，在菩提树下降魔，是吧？降魔而成佛，像释迦牟尼佛，他就证明什么？证明他是佛嘛？就是我们这个维摩诘居士，他就是佛的境界了嘛？能获得无所畏了嘛？是吧？无所畏相当于阿罗汉。是吧？二老汉一些法，就是说他虽然是这个二老汉无生法忍，就是无所谓，是吧？无所畏惧，是吧？他说这个魔有几种魔啊？一个生死魔，是吧？烦恼魔、五蕴魔、心魔，像我们就是四魔都已经降伏住，就是第一个是烦。然后五蕴魔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色受相行识，这个肉体它已经不能，这后面都会讲到，它对这个身体啊对这个关照啊方便里面讲了很多，是吧？对身体就相当于一个围城一样，它根本没有丝毫执着，就降伏了五蕴魔。五蕴魔就是色受相行识，色转为法身，受转为报身，想转为化身，就是我行转为解脱，识转为解脱之见，就是无分法身一起现，就是一念啊，就是说无分法身。我们五体投地的时候，它就是无分法身啊，两个手、两个脚，还有头部挨地的时候呢，一念之间呢，正我在楞严咒里面最后边的一念超越生死啊，并非难事啊，就是说一念正无生，就像。阿难正者是吧，当时念的前面的一段，就是一念之间超越生死成佛啊，无难事，就是说一念之间证无分法身啊。那无分法身就像六即佛里面啊，六即佛里面啊，就是说你心就是佛，我们讲理即佛，名字即佛，就是我讲法的时候你明白了叫名字即佛，然后你去观照了叫观行即佛，佛它是具备无分法身，都降伏为魔的，就是。他说这个如果你观行的时候直接观行佛，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这个四魔它自然而然的就像太阳出来了自己会断，知道，不要你去观察，就什么烦恼魔也好，五阴魔也好生死这个外，就是我们讲就天魔也好还是心魔也好你只要照着根本无论阴魔这四魔就自得你会直接解脱。我们前天我们就讲过，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这个桌子直接看到佛性，这中间的过程呢就自得解脱。它自得解脱。如果你要是说看到这个桌子，然后破这个我见破法见，然后破执着见，然后破这个三种之间都破掉了，破了当然说这个看到的这个叫做四合烦恼这个、叫见合四合烦恼，内在的思维叫四合烦恼，外面叫见烦恼，然后的意识叫无明烦恼。那见合烦恼都知道，见合烦恼是 这个88品啊，然后四合烦恼有81品，然后呢无明烦恼还有41品啊，断尽就能成佛。如果按照唯识或者说按照法相的思维，三大二正境界，知道？那么说你不要思维这个烦恼，你直接观察佛性。他说直接就把你什么88品触惑烦恼、81品细惑烦恼、41品无明烦恼瞬间断尽，直接成佛。这是佛，就是所有的大乘佛法都肯定会讲这个，知道？只有小乘佛法或者是从法相这里面啊，可能会慢慢的断，慢慢的断。但是呢，大乘佛法都直接从根上、从果上修，知道？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你一定要掌握这个，从心上修行要百万劫，要断烦恼才能成佛。直接从果上修行呢，就是说你是瞬间成你一念，就直接到果上相应。但是呢，这个法门叫难性之法，知道吧？因为直接从因地上现到佛性上去，直接从因地上现到佛愿上面去，直接因地上现到自性上面去，知道？从自性上，或者说在一切相上直接修空性上面去。那说这个呢，尊者是很难相信的，知道？所以呢，不是往昔的善根很难相信，所以在人愿。那个不管是楞严经，你看是楞严三昧经也好，还是金刚经也好，还是般若经也好，先者不是一佛、二佛、三世佛出世，是无量劫前在佛面前尊重三根，记得人是无量劫在佛面前尊重三根，才有这种信。那你今天信了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佛面前尊重三根了。那你现在为什么还是在末法时代出世呢？那就是因缘，知道吧？比如说你不能断绝的，哎呀，我没有在佛面前尊重三根，我就把它断绝了。你现在等了，就叫你不可思议，知道吧？佛陀我们出世的因缘呢，都是有种种因缘的。有人到地狱底下成佛，有人在天堂成佛，有人在恶鬼道，有人在畜生道。你不知道你是某一点因缘而成佛的，成佛人家在禅宗里讲。有人呢挖地成佛的，有人烧饭成佛的，有人呢上厕所成佛的，有人洗澡洗着洗着就成佛了，知道？就是每个人成佛的因缘是不一样的，知道？但是你只要会到这个道理，你没有会到这个道理，但是从你印象中呢，就是说知道明白了这个道理，那我们最重要什么？就是说这个要发心，知道吧？你要掌握这种观点。你不能够无所谓，知道吧？一定要掌握，就说我现在怎么个修法，知道？一般人呢，他根本没有说我应该怎么修的这种概念，他没有的。就到庙来，就是在庙念念经呢，他是跟着喝的。就是我们讲就是随着这个缘起跑来跑去的，他根本没有任何念头，就是你跟他讲也听不懂，就是。那么说，你一定要起正这个念头，我发心了。我应该怎么去做的这个念头要生出来，就是，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修行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说我要去修个什么东西的概念，因为我们师父说修行上殿过堂就好像就过着这种生活，就是出家就过这样生活，到底去修什么法门？不就这样的嘛，上殿过堂嘛，念佛嘛，然后持戒嘛，就这样的就傻乎乎的就成佛了嘛。我们没有这种概念，就是随着大众豁来了，那有一点生气的时候，该生气还是要生气，该烦恼他没有修法的概念，没有启动心智啊，他没有启动啊，所以呢，遇到烦恼的时候他就一定烦恼，遇到快乐的时候一定快乐，遇到玩的时候他一定跑去玩去了，知道？而遇到有孩子就跟他还手了，知道？觉得有的有钱，他在庙里面赚了钱，他就拿钱回家去了，知道？名利财色啊，就只要稍微的诱惑一下，他就走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这个发动起自己修行的概念，知道？他没办法真实的发心，知道？所以说一个人很愿意烦恼，基本上都是没有概念的，就是挨他一下就烦恼，是基本上没有概念。所以按照有概念的人，对这些人是笑一笑而已，就是啊，这个人肯定是没有概念的。你看一顿就烦恼，没有任何关照嘛，就证明他没有启动。 没有启动善根，就是说发起修行的这个善，他没有启动他，就是没有启动他，你跟他讲什么了？所以智慧的人绝对不会跟他争的，就是笑一笑，觉得好笑，就是在庙里混日子，觉得好愚蠢，知道？所以我们修行一定要启动我们一个修行的这个概念出来，是吧？所以就是说这个，他说这个，我们这个身五阴魔啊，五阴魔首先呢，就是说把这个你意识中就知道，把法界能见到佛性，就直接的把法转为佛性，知道？转为佛性，知道？所以呢，你了解了一切啊，就是现我佛性，那就是什么啊？我们讲转。就是说我们色受想转舍为佛性，就清净的佛性，是吧？那说清净，你看到佛，你看到一切法，看到佛性了，就没有我了，我就没有了，清净的佛性变一切处了。诶，你找这个点你抓住了，是吧？第二个就是说就没有受了，是吧？因为没有二缘了嘛，就色，就是色的背后，色的是一切色见我本性，色变一切处，声香味触法都须色，就是一切法嘛，就是。他说这一切法气世间都须色，见我佛性。他说佛性变一切处，就色声香味触法变一句，你自己呀就变闻法界。这个时候呢，你的法身就是我们讲佛出来了，然后在佛里面现起一切仪规，就是仪规就是法它有痕迹啊，色声香味触法都有痕迹。我这个痕迹是什么？叫做法。看到痕迹，就是智人呢，智慧的人看到烟就知道那地方有火。愚蠢的人呢，房子烧掉了他都不知道起火，知道吧？他不知道有火存在。所以稍微有一点智慧的人，一看到烟他就知道，哎，那个地方有火，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哎，就是说，你非常有智慧的人呢，一看到痕迹呀，就知道那个地方有一个法身在那个地方，明白吗？就是看花，诶，花为什么会出来呢？哦，有佛性在那个地方，是吧？就是愚蠢的人呢，他花上看半天也看不到佛性，知道吧？为什么呢？他看到花就是花，我就是我是二元对立，这样的人就没有智慧，是吧？有智慧一看到花，诶，花不自花，它是怎么出来的呢？花是佛性，那说花是佛性的痕迹，明白吗？对吧？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佛性的痕迹，就是有痕迹就能够找到，就是牛，就是到了牛脊呀，只看脚影。到牛脊，我们安徽有一个叫牛脊，那个牛脊那个地方是好多牛卖牛的地方。他说那个地方在哪里呢？你不要找，那个地方路上好多牛了，牛脊了，你就知道牛已经不远了，就是吧？就是说。到寺庙也是一样的啊，跑到都灵寺，还没到都灵寺，都灵寺在哪里？那作为那个香客，带着香包啊，都往庙里跑，好多出家人走来走去，你就知道这个地方肯定有庙了嘛，是不是？就是这个叫痕迹，是吧？你看到色声香味触法，看到好坏善恶这些东西，不要辨别它，只要你看到了，就等于看到了佛的痕迹，知道吗？因为看到佛的痕迹，就像智者看到烟就知道有火存在，就这个道理，明白吗？但是呢，看到这个时候呢，一看到这个马上就会看到佛性的，这个是什么？这叫受，知道？这个受而无受，就是无受是什么？就是我们讲就是佛法身，就是法，是吧？法，我获得法了。然后呢，或者法了，在法上看到佛性，会一看法，那就没有想了，就无想了，就是色受后面就是想嘛，就是说我看到法就看到性，因为法性，我身体也是法，也是性啊，是吧？那里面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没有受者，那个叫什么？叫无想，就是没有想是什么？叫身，是吧？出家人要修无事身，什么叫？无想即无生，明白吗？就是无生即解脱嘛，是不是？无生即解脱，没有生就是说你自己不得念头了嘛，叫解脱。所以呢，就是这个时候你安住在那个地方，就是看到 看到法就看到心，看到心就看到法，看到心法不二即无生，就没有生焉，就是叫无生，叫无想，无想即解脱，解脱即生，叫佛法生。所以这就解脱，后面呢就是色受想，后面就是醒嘛，就无醒了嘛，哪有醒的呢？就是一切色，一切心里面一切色，一切色里面有无声，是吧？无声就没有醒了嘛，哪有醒呢？你天天在吃饭睡睡觉，没有醒者嘛，就是没有醒是什么呢？叫解脱嘛，就是这个就解脱，就是那解脱后面呢，解脱就是说这个解脱之见，就后面的解脱之见，什么叫解脱之见呢？解脱之见就是识转为智了，识转为智变一切，识就是心了，心就是识了，一切都是心，一切都是识了，心就是识，识就是心，心就是佛，佛就是心，这个都是一样的，这个都是一体的，所以呢，你这个时候他们就这样的人呢，他当然是无所谓啦，这样降服。五阴魔了，五阴魔就想住了，知道？所以大家按照我们这个思维观照，五阴魔立即就想住了。五阴魔想住了，就证无分法身，知道？无分法身一起证，知道？那说这个无分法身在哪里呢？在我们讲六即佛里面了。六即佛呢，首先就是你自性本具，自性本具叫什么？叫理即佛。是吧？就是说你本来具备的东西，不是你思维以后才得到的，你本来就这个，你现在信修都是回复的意思，明白吗？它都是回复你的自信，就是说离上本具的，叫你，我讲给你听，你听懂了，明即佛，明自即佛。然后于是观这样讲，你现在马上就在修了，当下你就在修了，叫做观行即佛。观行即佛，观行即佛后面呢，慢慢的往里日断除迷惑，慢慢的日叫什么？就是相似即佛证二老汉，叫相似即佛。相似即佛这后面一份证一份，就是成什么叫一份呢？成相上一份一份的证，成见上一份一份的证，在境界上一份一份的证，证到圆成实质是什么？叫究竟即佛，是吧？究竟即佛，分证即佛。前面我们，你看我们把这些名字都背下来了，是不是？就是说修行一点都不背，你看我在就是稍微的，就是背一点点东西也可以。不然的话，你怎么讲法呢？还看本书上看一遍讲，看一遍讲。就是在我们大脑子里面，它这种东西就是一个框架了，就是自己就知道了。也就是说你比如讲佛法身解脱，解脱之见从头到尾，我一坐下来从头去想一遍就解脱了。因为佛法就这样，你坐这个地方你想到哪里，你实现见性，是吧？你讲见性就知道性在哪里，然后见法，法就知道法在哪里，就是说法上无我，性上清净，法上如幻，然后根本就没有我了，无生，然后彻底的进虚空变法界，就是解脱，是吧？就是然后进入到文浅万法实心观，卷有文浅进入里面去了，就是你就这样的想一遍，马上就进入。说你打坐搞了半天，念佛是谁，然后他就阿弥陀佛，然后观心不动，然后手指气转，就说搞这一定有什么意义呢，是吧？搞了半天就是搞什么周天呐、大周天、小周天，搞什么这个等，搞了半天，这样还不如直接观法呢，是不是？所以你要明白修行，就是说这个时候不想打坐的人想打坐了，不想进的人想进了，知道？以前以为就是说，哎呀，我生活放不下来啊，工作带孩子啊，现在你自己想着，哎，你坐这个地方忙就日了嘛，知道？清净法身变现出，一切与幻的法立即现前，隐疾都现前，然后自己获得无生，然后是吧？就是说这个解脱，是吧？解脱自见，万法实心观，转世成智。你就这样就是深深禅定，并且还没有禅定的执着，对吧？非常清净，没有清净的执着，非常解脱，没有解脱的执着。为什么？变一切处啊，既然变一切处，就色身相都变一切处。这个时候你就进入那种境界，哇，你就这样做，我现在这样讲的时候，我的口水都往出流的感觉，就是你怎么会磕呢？ 那身体怎么会累呢？就没有身体啊，知道？没有身体，这身体是空的感觉啊，知道？你身体气，诸气，你练气功的人就是啊，身上一股团气啊，坐着不来动了，然后这个那轮境界就在我身上早就过时了。但是很多人稍微坐一下，呀，身体有气诸的感觉，气无我的感觉，然后身体也感觉，后来没人，好像自己得到了好多东西感觉，就一天把这个纠结着身体的那些气的感觉，却不知道整个的色身相位就是你啊，完全超越身体到那边去了，跟他与天同寿啊，知道？与世界就色身相位触法同光啊，与大地同体啊，知道？那轮甚至呢，这个身体人还在乎吗？知道？所以这样的人就是破除什么身，破除这个五蕴自见，就是我们讲。我们人最大的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是不是？啊，这是讲五蕴魔，还有这个生死魔，生老病死这个东西，你通过深层的思维，生老病死哪存在呢？是吧？生老病死魔没有了，啊，外面都变成法了，你就是把这五蕴魔降服住了，外面这个哪一东西还能诱惑你呢？什么叫天魔？天魔你要紧紧记住，色的骗你就叫天魔，一些色能骗你叫色魔，一些声音要骗你叫做声魔，就是天上出现的声音，这个声音你不悟的时候叫做魔，你悟的时候呢它就是空性的，它现出来的就是菩萨，知道？就是色所有的色，声音所有的声音，香所有的声音，就说一念悟就是佛，一念迷就是魔，所以这天魔无相，就是说菩萨也是无边的，是吧？色身相互触法可以变成魔，也可以变成佛，你在哪里去找天魔？只要外面的色能骗你都叫魔，色骗不了你它是空性，就是菩萨了，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外面没有真正的魔，魔是什么？没有自信，你悟到了没有自信，魔就砰就化了。你看佛陀坐在那个地方，那个天魔过来了，佛陀完全证实到这个如幻三昧的那个魔道面前，砰就没有了。那三个魔语在跳歌啊，唱歌跳舞啊，他不破他就等着他看着，我又不坏你，就不坏世间法吗？就这样，一个色语，一个音乐语啊，一个名声语，他说佛啊，你不要成佛啊，我给你的，我帮助你整过头，我让你这么妙色妙音啊，这个很多东西给你，叫佛陀不要涅槃，佛陀坐在那地方不动，就让看他跳唱歌跳舞，就说所以要降现个降佛，那手一点他就化掉了，就没有了，变成老太婆，就是所以呢，对佛来讲，这些魔在他面前都已经变成妙用了，是吧？都是度化众生了，你要有这种力量，知道吗？你想灭他就灭他，就是你想让他堕众生就让他堕众生，你想把他变成过头，变成世界，变成方便啊，变成这个种种这个咒缘都可以，知道吧？所以不会的话你就被他困制住了。所以我们外面叫做天魔，外面什么叫天魔？从坤里面现的油，那个油能诱惑你，这叫天魔。天魔他说不是真的有个什么的天魔，没有的，告诉你没有，外面没有天魔，心魔就是内心内在的贪嗔痴慢疑，就是内心无限贪无限嗔，或者叫心魔，就是每天老往这想着，就是只要想久了就变成魔了，就是一点点贪心还没有关系，贪久了以后从骨子里面啊，从那骨子里面就是贪，就是你改变不了它了，就是人怕人家千生不开悟，不可一日捉魔，就是心魔啊。心魔就是说不断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抛除贪嗔痴慢疑，因为贪嗔痴慢疑贪为基础，贪为根本，如果没有贪心，嗔痴慢疑都会消失，就是如果你贪心不改变，你嗔心一定在，就是说你的嗔心在一定是因为贪心，你要紧紧记住，只要你有嗔痴慢疑都是因为有贪心，因为有贪心才有嗔心，贪不到才嗔，明白吗？贪不到就嗔了，知道？不能满足你，因为嗔后面就是痴，就痴是什么呢？痴就是执着于贪嗔，执着于贪，执着于嗔，这个叫痴。如果没有贪，就没有贪痴；没有嗔，就没有嗔痴。有贪有嗔，对贪就喜欢，对嗔就不喜欢。不喜欢你排除它，也叫痴，知道吧？你恨之入骨，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这个。 这种念头都是痴，明明是空的德性，你干嘛发这个毒愿呢？是吧？这不是痴吗？不是愚蠢吗？是吧？所以大家痴不光是对好的痴，对不好的执着也叫痴。一人玩就在痴，痴痴的人就执着，执着就越痴，越痴越执着，越执着越痴，就直接都出生道，知道吧？就是痴情了。世间人把痴啊贴个好名字，哇，你这个人真好啊，就是说。就是 啊那个人爱好深呐、啊，就是、啊、就是抱着妻子的骨灰呀、啊，日夜跟他睡觉都把骨灰放在边上，啊，我们说啊，他对丈夫真是尊诚啊，这里赞叹，写报纸搞报道，这个人对妻子特别钟爱，这个是这个就是痴，知道吧？人死掉了三年了，骨灰放在自己床边，对吧？我们都赞叹他，所以大家都培养这个痴，知道。就是这种痴，然后他真的有一天遇到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已经堕到蛆道了，在做蛆了，他要去见他，见了以后呢，他说我把你骨灰都放在我，你看我多爱你啊，你知道？那妻子说我爱大便啊，他说了我爱大便，我要吃大便，我要到蛆里面去，我不爱你，就跟我没干，我对我见你我都害怕，我生怕你把我一脚踩死了。是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傻乎乎的，还把这个痴情当作很伟大的样子。大家不要这么愚蠢。一般人悟到了，绝对不贪恋世俗的生活。我告诉你，什么我爱你，你也爱我，然后被那个电视啊，被那个这个言情小说啊，被那个小视频啊，把你搞得神魂颠倒，以为说爱情有希望，就是就其实就是爱大便，知道吧？其实就是爱大便，还爱得津津有味。因为大便嘛是盐味嘛，大便是咸的，有盐味，是吧？就是臭肉的味道，他特别爱这个大便的味道，还爱着自己，好像好感动好伟大，自己表现自己好伟大，真的很愚蠢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是好愚蠢，是吧？但是呢他感觉到诶，事事有味，是吧？因为大便有味道嘛，是吧？所以他就喜欢大便的味道。所以想一想多恶心的很啊，是吧？有智慧的人，清洁的人是非常恶心的很，这样他又感觉不到，所以大家不要被这假的东西把你骗了。所以贪嗔痴亲慢，是吧？慢就是亲慢变，一般痴的人都是慢，是吧？他脑力所变不好，脑子所变不好，怀疑一切处，就是这按照灾难上讲，贪则水灾。以贪人水的水有两种，一种是生水，一个是外在水，是吧？如果大家都来贪，那世界就会出现水。你看为什么脑子有水在呢？知道吗？就全世界人都贪嘛，不就水在这个？这话不能讲多了，讲多了有点招我麻烦的。其实就是说世界人都贪，贪水嘛，贪是水嘛，是吧？一家人都贪，家里有什么好帮你讲？一家人都培养贪心，你就知道没办法。所以每个家里人都要一个持戒的人。一家人都贪，有一个人持戒，全家人得福，知道吧？就是说，你这样，就是说，你家里人都贪，你也不行。家里人都贪，肯定不是好吧？就我应该作为妻子或者丈夫或者孩子，我一定要持戒不能贪啊！嗔心，你说一家人都去发脾气、嗔恨，你说这家里人还有什么好帮你讲？有一个人呢，培养慈悲心，哎，你家里就获得平安，对吧？所以呢，就是说，轻慢别。痴心是分灾，是不是分灾？那么说一家人都在谈感情老婆丈夫儿子都一天到晚谈感情找执着，你说这个家还剩家吗？就是那个心神魂颠倒，天掉像到处飞，那么说大家不得要上了。所以呢就是说这样的呢就会出现分灾。轻慢别人，轻慢别人就会分离自在，就这样。一个人丈夫跟老公老是分离的，母子不能相见，父子不能相见，然后都是呢，一出生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老是见不到。现在都是这样的，你看国家现在都是这样的，互相家里人不像一家人，东南西北。过去是什么安家立业，是吧？有一块地，然后有个家，一家人安住落叶。这个人呢，这个就是一种善的现象，是吧？那现在人呢，是吧？都是一个在登，一个在西，家里都是私奔污裂的， 有家也好，没有家都是四分五裂。原因出在哪里呢？就出在功高我慢，个个都脑子是天下第一，就是没有父，没有次，就是我们做事也没有父，就是个个都想当皇帝，就是家里老公也想做皇帝，妻子也想做皇帝，儿子也想做皇帝。现在儿子是上帝啊，父母是奴隶，就是说那孙子呢？你看人家老太太年纪那么大了，对儿子讲话轻轻的讲，生怕一句话讲准了儿子不开心了。就是说就像奴仆一样，就做父母的，一像这样的下去，这个世界不就分离之灾吗？就是哈，这样下去，所以大家都不想见面。就是老太太我长大了以后啊，都是想着我怎么离开家庭，我怎么自己独立生活，我怎么样的把自己安排一个不跟子女在一块，因为在一块就吵架，就是所以很害怕，是吧？所以现在人在家里面好害怕，见到儿子都很害怕，是吧？所以像这样的就挺麻烦了。带孙子是吧？孙子带不好，媳妇回来骂，是吧？就是带孙子小女搞得不好哭了，然后生怕媳妇来回来骂。所以战战兢兢害怕的要死，就是吧？所以一旦伤人呢，在一块心都不安，就是吧？都培养个体嘛，没有仁义尊孝，互相没有次第，就是说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夫妻不像夫妻，兄弟不像兄弟，就是搞得就是完全颠倒。这个世界上是没什么多大利益，就是说觉悟的人呢，他一定是要走出这个圈子啊，要求解脱。所以讲深了，因为大家都害怕，是吧？也就是说，疑就是什么病灾嘛，就是人的心理。我们讲从这个汤来讲，我们讲水有外面的水和内面的水，大众汤就是外在的水，一根汤就是内在的水，就是身体会有水肿，是吧？然后称就生火，大众来称，那是天下叫做生火。如果你自己一个人撑，你身上会有火，你伤害不了别人，就是自己伤害自己。轻慢别人，怀疑就贪嗔痴啊，就是痴。你自己一个人执着，你可能就伤到你自己，是吧？说你自己会得分灾，呼吸出问题，或者血液循环流通出问题。那说从外在来讲的话，大众都在执着痴，就是执着，那说可能会出现天地下的分灾。慢也是一样的，慢如果你一个人轻慢别人，可能就是一个人啊，这个气力之上，就或者说心不在刚，老是不落本位，就是。那说如果要是大部分都在功高我慢，每个人是自我为中心的话，那就麻烦了。那说这个世界就四分五裂啊，最大的一家国家跟国家干战，是吧？都在搞分离。所以疑怀疑，一个人疑心可能就身体是吧？如果你要是大众都在怀疑，那就麻烦了。就是万物不能生长，树不沾果子这个大地不能沾粮食，是吧？就是不是生存子就是生种种的灾难。为什么都生病嘛？就是草木山丘啊都会生病，你像这树啊动不动就被虫子给咬死了，不都是众生的业力啊？就是一草一木山河大地跟我们心它是连在一起的，就是。所以一个人贪嗔痴慢疑去心魔是什么？从里面烂，明白吗？它不是从外在看很漂亮，从里面烂，就是好像搞着大家都很安全的感觉，都很有保障。其实呢，就是从固执里面，就是一个人怕的什么？怕的是从里面烂掉了，就是外面烂一点，就里面是金子还没有关系，就是说还能够保障。一个人里面坏了的，外面搞得很漂亮，里面已经烂掉了，那这个人就不可救也了，是吧？所以就像说外面是黄金，里面是流石，你说这个人能救吗？就不能救。就说外面是流石，里面是黄金，还有恭敬心啊，是吧？一个人里面是流石，你就一无是处啊。所以外面搞得再好都没有用。所以我们叫心魔啊，这就是四魔啊，降伏四魔。劳怨，对吧？劳怨，什么叫劳呢？就是心劳啦。就是说人做一点事情呢就觉得很累， 啊，抱怨，这是不应该的，知道？我们发菩提心的话，就像菩萨利益众生，不会觉得很恼、很累，没有这个东西。利益众生，施而后己，就像周恩来一样，鞠躬尽瘁，就这样，施而后己，就是说他这个把自己的身心全部奉献。我们讲就是把身心奉献佛教，奉献人类，奉献众生，要到这乃至于法院，要生生世世利益众生啊，作为众生求安乐，不为众生呢啊求安乐，就是但愿众生心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你像就像阿难正在发的那个愿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时刻要发的，就是说你要把这个念头啊，迷失在道中念一念，就是但愿众生心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所以呢，服务大众一定要知道，不要老是有叫什么，就是说那个老就是老是感觉到很累很苦，这样有人讲这个做一点事情觉得累啊，就不想干了，是吧？想休息了，就是动不动哎呀我到山里面去修行啊，就这样做一点事情就想逃跑，所以这个都是不应该的。就是说那么多人都在行菩萨道，不讲你做大事，做点小事还是可以的，是吧？你看我们看大，我们悲化经是要念一遍的。你看释迦牟尼佛以众生的解脱为自己解脱，以众生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以众生的痛苦为自己的痛苦，他没有一个法是为自己修，都是为众生修的。就是众生快乐他就快乐，众生痛苦就他痛苦，众生解脱就他解脱。他五百大愿没有一愿是为自己的，愿愿为他人。所以在娑婆世界五百大愿时刻利益众生，他完全是这样想的，就这样。所以在此世界永远不要说累，就这样。所以有一次我跟叫眼明，那个眼明啊，叫眼明法师，双峰街，上双峰街，那个眼明是德性法师的徒弟，然后是八几年。我在上山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很累，坐一下。他会坐一下，他后来告诉我，哎，不能坐。他为什么不能坐呢？菩萨不能这样累。菩萨就是上山的时候永远不能说自己很累，这个累这个话永远不要说出来。就像持戒，哎呀我犯戒了，我说不要说犯戒这两个字，永远说持戒。就是你持不到也说持戒，你必须要不断地鼓励自己，我要持戒。就是十个其实不能说我犯戒。犯戒都不愿意说，说了以后心里好不舒服。我一定要说持戒，就是三个就是刀都不要说，杀都不要说，要说是我要持戒，永远不说犯戒这两个字，永远不说我累这两个字，永远不要说我要休息一下，我要停止一下，永远不要说。就是说你要休息你就休息一下，但是不要说出来，就是永远不要说我很累，就这样这话。就是说你累你就服菩萨累吗？是吧？富菩萨舍住自己的身体，眼耳鼻舌身意都挖出来送给别人，并且对于恒河沙他的血像大海水，他从来没有说过累。你还有什么资格说累呢？我有一次在广州，我以前也讲过，广州我师父还是八几年了，就是我师父带我到叫一个叫观孝寺，还有一个叫什么分寺啊，观孝寺那个寺庙叫什么寺庙？广州不是两个寺庙吗？广州只有两个寺庙，一个叫观孝寺，一个叫大佛寺，还有一个呢？云寺，六云寺啊，六云寺啊、我到六云寺去，台湾一个法师下飞机带了好多。那本书挺好的一本书，他带好多。他带下来的时候，他拿了个书叫我背《怀集》到东林寺去。我觉得我看了好嫌弃嘛，我说太多了。我不带，就是我带一捆可以，我带那么多我不带。他马上就把我骂了一顿。你知道怎么骂吗？你知道我是怎么带过来？他不是用口骂脏话的骂，他就骂，但是我觉得比刀插在我心里还要难过的感觉。就是说他知道，他说我背着这个书，手背着了， 手托着的，然后屁股他坐在头上顶着的，就是坐飞机嘛，他没地方放，他就是一直让你扛到寺庙里来，连你现在端一捆到寺庙里去都不愿意去，你觉得他好像不是骂，其实就在骂我嘛，是吧？我就感觉到内心啊非常有愧的感觉，我不应该说累，我应该是努力的要把这个司机全部接过来就好，再累我要拿过来，不然我从此以后我做什么事情的话啊，我绝对不会去做出就是说累啊，说怕对佛法这方面的事情，我说怕啊累啊，我绝对不会说的，知道？站内的事情，我要想我不能做，或者我不想去，但是我也绝对不会说我不想去，或者说我用种种方法，我也不会直接说我很累，知道？就是说能做到的，我一定去做，就是要鼓励自己要去做，就是做不到一定去做。所以在这个世界，永远不要说自己累。知道吧？我所以对岳云在家累的时候，我都想打他一个关子，就是说这个我都没想累，你很累，你有什么权利？有人讲师傅你是师傅啊，你修行厉害呀、啊，啊，我都无话可说，知道？就是说我本来就是要鼓励你的，反我说我是法师，我有境界，我很高，然后你就可以放弃了，放逸了，我觉得真是无语啊，就是说不应该。啊，为一点小事情呢，就感到自己退心，就让劳累不要说出来，因为自己要鼓励自己，就是，所以用这些例子啊，大家一定要去修会。不过在生活中，善法能做就尽量去做，不能做叫别人去做，或者是自己想法设法的。如果你身体各方面不行啦，但是呢，食而无患呢，就是说食你要去做，就这样。就像我们比例来讲。在任何一个时候，寺庙的要圣戒，我一定从原来在沙河啊，在哪个地方，我一定赶回来圣戒。不能说，哎呀，庙的圣戒，我不回去了，让他圣戒，我再回去。你不能有这样的想法，你知道吗？你这样就是庙里的圣戒，你在外面赶回来圣戒。我明明打车的话，我赶回来圣戒。你要有这种精神，就是对佛法有感情，就是这样子的。我不是说还躲这个圣戒，你说这个菩萨怎么会躲圣戒呢？又应该赶回来才对呀、啊。所以作为比丘的话，有点感冒有点生病我就不想出了，是不可以了，就是没有佛教的精神，不讲我们讲修行，连佛教的一点精神都没有，这是非常恐惧的，知道吧？所以你要发起，要起着你这个念头出来，是吧？所以要劳累，是吧？后面叫冤气，是吧？冤气，菩萨是不能够对人家有冤气的，我们常常讲对人家有冤会伤害菩萨道，就一个人对他有冤气，本来那个人做了错事或者什么要堕地狱，你对他一冤气的话，菩萨按照规定来讲，菩萨不能动冤气的，知道吧？对怨气，菩萨动念头，菩萨我们不能，就是说我们不能让菩萨动念头，菩萨一动念头可以把人，就比如你要让我生气，那我菩萨一生气可以把一个人推向地狱，箭一样射下去，知道？很快的，知道？所以菩萨还常发愿。以比例来讲吧，我是菩萨，我发菩提心，谁偷了我这个杯子的话，他成就我的菩提心，他能解脱我，这就是我的菩提心。菩提心受了以后呢，我受了这个菩提心以后呢，要拥护我、保护我，不能让我这个菩提心退失，让我进进圆满，这样的，这个叫做菩提心。那么说让我动念头，你偷了这个杯子，我发了菩提愿，说了菩萨戒，有菩萨体了，是不是？好，那就你偷了这个杯子，然后呢我菩提心失处了，突然忘记了，或者说谁偷了我的杯子啊，这个人下地狱才好，那完蛋了，那个人本来偷了我杯子就要下地狱了，你再这样的推一下，完了，那个人就是本来就要下地狱，就还慢慢的往下飘，说不定他这个三年还可以上来，你好在后面推了一下，就菩萨不能动恶念，一动恶念啪的下把他伸进地狱，无边无际，像箭一样射下去，知道？所以说了菩萨戒，发菩提心，你做不到没有关系，知道吧？你可以温柔的去做都可以，但是不能把人家伸进地狱，知道？所以呢，就是菩萨不能动恶念，就这个意思，我动善念就可以了，知道？哎呀，我们忏悔也可以，替众生忏悔也可以，你不能动恶念，菩萨就是不动恶念就非常了不起了，就这样。所以不想你做了多少，能不多你不是冤，做任何事情呢不要有冤气，是吧？ 所以维摩诘居士呢，他在这个世间能够降伏四魔，做事无恼，然后对众生没有怨气，你呢，这是什么菩萨？是吧？所以他就这个，所以观察一下自己呀，为什么不能降魔？为什么不能劳累？为什么常常有冤气啊？就是说，这个是反映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为什么讲这叫犯便品呢？因为犯便品就是他用这些他的行为、他的境界是，他是跟我们生活中是有关系的，这样。日生法门善于制度，这样。大乘佛法它是不共法啊，注重的是智慧啊，注重智慧，就一切法成就我们的智慧。然后用自己的智慧呢斗一些，就是一切法本来就成就我智慧，见我的佛性。然后佛性出来以后呢，正好又把众生给斗了。所以所有的境界都是成就什么？都是智慧成就。一定要知道，就是说这是大乘不共处，就是一切法向内走，向智慧走，向佛性走，而不是向外走，这个叫不共。共法是什么？世间的共法，你骂我骂你，你做善事做好事都是共法。不共法就是菩萨有共法有不共法，我也受犯你也受犯，这就叫共法。但是菩萨有不共法是向自性走，他都在自斗，知道吧？就智慧的智，就自斗，就是说斗尊生不执着于尊生，一切尊生成就他的佛性，但是呢成就了佛性的时候，也就正好成就了尊生，明白吗？他是同时的，就是说成佛斗尊生，他不是两个东西，是同时显现的，明白吗？就是说你不吃的时候，那就是佛性在不吃，佛性不吃的时候，这不吃叫共法，然后说呢这个佛性呢叫不共法，这样不共法，大家不共法呢就释放诸佛性去，这样。所以呢共法跟不共法是同时建立的，所以呢叫做智斗，善于智斗，日生法门善于智斗。日生法门前面我们就讲过，日生法门就是佛性，一切法如佛性，你叫不二法门，知道吧？就是一切法建立佛性，就是说尊生跟佛是不二的，净土跟垢土是不二的，离跟四是不二的，是吧？所以呢这个沙佛跟他的净土是不二的，这样呢叫做日生法门，日第一义啊，日不二义，日大乘义，都叫日生法门，善于制度。这样的日生法门就能够善于制度了。如果你不能日生法门，就不善于制度。所以呢日生法门很重要，善于制度它是自然而然的。就是度众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所以度众生就是智，就是日生法门，日生法门就是智度众生，就是智度众生跟度众生是两个。度众生可能都是于情，智度众生是不落于情，是落于自己的佛性。就是说一切度众生都是在这个佛性，这样。从内在讲，我们讲就是说这个共法跟不共法它是同时的。吞达犯便大愿成就啊，这个对吧？就是吞达犯便，就是说一些犯便，我们讲就是犯便度众生嘛啊，这个犯便建立愿力啊，知道？就是我们愿成就，因为我们讲愿成就啊，愿成就就是利众生啊。我们讲就是说啊，菩提心有一种呢，叫我们讲就是说圣意菩提、愿菩提、行菩提，是吧？行为菩提就是说就是方便，是吧？就种种方便都是落于行，是吧？落于行上，行住坐卧吃饭穿衣，还有这个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都叫行，叫行波罗蜜，就等于彼岸，从这个体上进入彼岸，就是叫做熟意菩提呀。然后说圣意菩提就是愿，知道吧？跟愿相应，要发愿叫愿啊。就是说这个究竟菩提，也就是说我们讲就是果上菩提啊，果上菩提啊，就是跟我们的佛性呢啊完全相应的。大愿菩提是啊成就你这个行菩提，因为行靠愿持，愿靠行持，就是说你的行要靠愿来持，行而无愿变成 就是没有力量，是吧？因为怨可以出力量，是吧？就是说怨而无形变成空堂，就嘴巴上说一说而已，但是没有行为，是吧？所以慈悲喜舍六度万行种种都叫方便，我这里方便呢叫行，但是呢靠愿力加持，是吧？愿就成力，成就力，就是说别人持戒，持戒就是持戒，就持戒，恐怕就不持了，是吧？发愿就持戒叫力，叫力，持戒力，是吧？不持力，忍于力，静静力，持力，悲力，喜舍力，啊，就是都有力量。这个力量来自于何方呢？来自于愿，是吧？有愿才有力，力就是光明了，就非常大，非常力量非常强大，是吧？如果你没有愿，那你就随意了，随缘了。随缘哪来力量呢？我们修行为什么想做就做，想不做就不做？因为你没有愿力，是吧？有愿力绝对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有愿力的人跟没有愿力的人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有愿力的人他发心力量就强大，没有愿力的人他就没有发心力，发心力量，发心还有力量，愿也本身是具备力量的，但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的。所以受菩萨戒法愿呢，他这个愿很重要，愿他就是行力，一种都设力啊。所以愿一个，你的行为只是方便，只是业力而已，因为方便里面是跟尊生相应的过程之中啊产生的种种体验像啊。你又不知道什么事情跟你相应，就不吃什么才不吃，吃戒时就吃戒，那是跟业力，跟这个跟尊生的缘起有关系啊。但是愿力它不存在缘起，任何缘起里面都有愿的价值，是不是？所以愿跟行为他们两个叫行愿，行愿它是一体的，是吧？那圣意菩提来讲呢，就直接跟佛性有关系，行也好也跟佛性相应，愿也好也跟佛性相应。佛性呢是不共法，是不是？因为不共法它就是每个众生都具足了，是不是？可以，如果你愿广大，行你的行跟愿广大的话，那当然你的这个本性比例来讲，普贤行愿啊，直接跟十方啊诸佛，跟十方净土，跟十方尊生，跟自信，它都是相应的，跟广大的空性都是相应的。那我说直接跟解脱相应就非常快，知道？所以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说啊，我们从果位上，从菩萨菩提心上，从大乘的这个教育上，我们要从哪个地方下手，从哪个地方发心啊，我们要内心里面要清晰要明白啊。如果你要听得不清楚，我们可以再听一遍。我认为适当的做做笔记，文字道之于般若，文字道之于观行，才进入实相。我觉得有时候啊，文字稍微记一下，可能文字还是有点好处的啊。所以就是说，不能够说一点文字都不要啊，因为我们现在前头讲后头就忘记了，一点文字都不要。有一些人他不具备观行，就是我在讲的时候他产生不了观察，产生不了观察，你要重复的听，你不重复的听的话，下课就忘得干干净净的了，是吧？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觉得每堂课都很重要，要认真的去听。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